弟兄姐妹，沙巴沙龙，安息日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阿弥陀沙巴沙玛尼，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我们的每一个日子里面，主，你都亲自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好让我们这个人不只是在心智上长大，主，我们在认识你也越认识越清楚越明白，主，这是一条路你指明给我们，每一个周间的妥拉帕拉夏，主，你都对属你的百姓讲话，主，让今天的帕拉夏使得讲的跟听的，主，我们都同感一灵，圣灵，求你亲自来带领，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立定志向跟随你，永远不退缩，主，谢谢你把今天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进入的 Parasha Bo 说是进去或是去，是从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章的十六节，而 Haftarah 的部分是从耶利米书四十六章十三节到二十八节。新约的部分，我们来到了路加福音第22章第7节到第30节，加上哥林多前书第11章20节到34节。 Parasha Bo 它的意思是来，进来。我们在出埃及记第10章第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这个说明了神与摩西同在埃及，在那个时间点，借着摩西的口，他来告诉法老，让我的百姓离开，使属神的百姓可以到旷野中赞美他们的神，赞美希伯来人的神，赞美以色列的神，并对他献祭。这周的妥拉，我们进入了第十灾中最后袭击了埃及的三灾，蝗虫吃尽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下树上的果子。他说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来，蝗虫过境，我们都知道那是何等可怕的一个景象。诗篇第78篇中，大卫王他把埃及十灾阐述了更深一层的意义。埃及的蝗虫之灾说到把他们的土产交给马杂，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蝗虫。接着第9灾说到黑暗之灾，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浓浓的明显的黑暗笼罩着大地，但在黑暗中似乎摸得着，整个埃及除了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全部都没有光。这是一个分别的灾，把埃及和以色列分别出来。启示录也说到了最后的三年半的灾难的时候，提到了蝗虫和黑暗。启示录第9章第1节，他说到第5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了他。第2节，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第3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到了第4节，并且他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树木，毒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第五节，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扎蜇人的痛苦一样。说到这些蝗虫的样子，在第七节说到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他的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马车奔跑上阵的声音。第十节，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这个说的不是指发生在以色列地，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传说，说当黑暗之灾临到埃及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伸手不见五指，但以色列人却能够在黑暗中，他们仍然好像有手电筒一样，他们看得见。这个时候神对摩西说，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要像邻舍，要金器银器。而根据犹太的传统，它记载着这些从埃及人拿到的金器银器，其实等于400年来以色列人在埃及劳苦工作他们所应得的报酬。埃及人以奸诈来对待他们，让他们一步一步的进入了服劳役而没有任何的报偿的一个网络。弟兄姐妹，这样的状况其实同时也发生在我们现今的世代。箴言第13章22节说到，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当我们常常会遇见一些不平等的对待，那么事实上我们是可以用这些经文来宣告的。以赛亚书第45章第3节说到，我要将黑暗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目的我们可以看到，是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他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要赐给属他的百姓。而以赛亚书第60章第3节他也说到，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泄的光辉。但是当你宣告这个的时候，你要知道最基本的是你要遵行神的话、神的道、神的妥拉，这个才是蒙福的确据。我们最常说的就是神就是爱，神就是生命，神是生命赐予者而不是生命的收取者。但是到第十灾，我们似乎看见了神收取了埃及的长子。大卫在诗篇第78篇第51节他说到，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在寒的帐篷中击杀他们强壮时投生的。第52节他说，他却领出自己的民如羊，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53节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使他们不致害怕。而击杀与稳稳妥妥的其中的关键就在神的名，属神的羊。所以出埃及记第19章第5节也告诉我们，你们若实实在在，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珍惜作为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因为耶和华神从地上的万民中他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当我们是神的子民，就与世界分别了。 神就是我们的保护伞，使我们免受撒旦的试探。就像约伯记中的约伯，他受撒旦的试探一样，身体、家庭、财富在一夕之间完全失去，但属神的儿女不会害怕，因为神会亲自的将这一切恢复过来，如同约伯一样，有着从前我风闻有你，但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失去的双倍恢复，何等大的祝福。但他的关键是，你要听从他的话，听从他的话，他的话写在圣经上面。约珥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他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蚤、茧虫，那些年所吃的，神说我要补还给你。”这里有一个生命的选择。你想像埃及人一样失去祝福，或是想像以色列人一样，他回到妥拉，回到神的话，谨守他的约，得到祝福。你看埃及，我们都知道埃及预表的世界，因为神说那些年所吃的，你所失去的，他要偿还。正月十五日午夜钟声敲响时，埃及及所有的长子都被击杀，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无一幸免。而这个灾难临到，使得法老他俯首顺从了，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这一周的中心及重要的思想是，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从第一灾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句话重复重复的出现，他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而只有一次说到法老和臣仆的心刚硬，这其中到底隐藏了什么？前面的九灾对法老来说，似乎好像隔靴搔痒，不痛不痒一样，而每一个灾都造就了法老自大，他自己他的自大的思想天天的茁壮，到了自以为是，他漠视神对每一个灾的警告。台湾有一句话说，小时候偷摘胡瓜，长大便牵牛织，细汉偷满布，大汉偷砍骨，就是这样子的。人的恶心绝对不是一夕之间就成了，它是要经过一个阶段，从小慢慢慢慢到大，就像埃及的法老一样，从第一灾开始，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到第九灾，似乎已经养成了他那个自大、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是神的那个心态，所以他的心就更加的刚硬。基于这个，正如妥拉所说的，神让法老的心每经过一灾就越来越硬，终于到了硬如钢筋水泥，就带来了与法老息息相关的长子之灾。神对付法老的方法，就是让他头脑撞撞，越来越相信自己是太阳之子，骄傲顶的气焰，他顶到了天。当然，这个不只是法老的功课，事实上也是你我的功课。当一个人一帆风顺，登峰造极，不可一世，就会取代神，他的心就刚硬。到了第十一章，是摩西最后一次见到法老，以及警告法老，而最终是耶和华神 仍然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到了第十二章，我们可以看见的是逾越节的条例，以色列人准备要出埃及，展开新的旅程。第十三章说到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以及出埃及神指示他们所要走的路线。这周的妥拉是应验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二节，他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那个时候还叫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有福是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第十四节，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神说我要惩罚。后来他们被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 OK， 我们回头来想，为什么要等到四百年？答案在第十六节，因为神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迦南，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我们的神有他的时间表，在这个时间表中间，我们看见了恩典、忍耐，神在等待中，我们看见了神在等待那些恶贯满盈、全身都是罪的人，他们要回转，他们要悔改。但是对于埃及的惩罚，他的宣告，我们可以在耶利米书第43章第11节，他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第十二节，我要在埃及神的庙中使火着起，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焚烧，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第十三节，他必打碎埃及地博士麦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而埃及的这个惩罚，我们可以看见在耶利米书第46章，也就是这一周的 Haftarah 第46章第10节，他说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埃及人的惩罚就从这里开始。第一个，他们的病不得医治。46章第11节说，埃及的民啊，可以上基列取乳香去，你虽多服良药，总是突然不得治好。所以对埃及人的惩罚，第一个就是他们的病不得医治，受到攻击。埃及将受攻击，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第十三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刀剑在你四围施行吞灭，壮士让耶和华驱逐他们而站立不住，被冲去，多人半跌，彼此撞倒。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或者是说他已经败亡，他已错过所定的时候了。所以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但出于北方的毁灭来到了，来到了。21章21节，他们遭难的日子追讨的时候已经临到。25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那亚门和法老，并埃及及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 和倚靠他的人。第二十六节，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其命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沙与他臣仆的手，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像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说到耶和华的日子，到那日，也就是千禧年。第十四章第十八节，埃及族若不上来，那么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第十九节，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之列国的刑罚。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千禧年埃及也在其中。接着耶利米书就转向对以色列家说，这是本周哈夫塔拉给了一个安慰。神对以色列家说话，二十七节，我的仆人雅各，他说不要害怕，以色列不要惊慌，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稳，无人使他害怕。二十八节，他说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但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的神他是公义公平的，他知道属他的百姓分散在各地，分散在哪里，他认识他们的 DNA。 不管是美国，是在欧洲，甚至亚洲、太平洋洲，神说我要将你带回应许之地，他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是我们父神的爱。而对于那些不想回来、不想回归、不回应呼召的，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十六节，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神对以色列人他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他与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那个约，那个约永不改变。所以呢，当以色列人不听从神的话，不听从神的呼召的时候，神就要招打鱼的把以色列人从海里面打捞上来，他要亲自招那些猎打猎的从各山各冈上面、从各石穴中把这些以色列人猎取回来。所以诗篇第十四篇第七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他说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感谢主，我们的主是一个永远敞开他的双手来迎接属他的百姓。所以从 Parasha大约是在主前1400年到哈夫塔拉主前600年，这是一个恩典期，有800年之久，神在等待埃及回转向着以色列的神。就像现在你我一样，我们也处于神的恩典期，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回转向神，依照神的话去行。而这个世代，你是否与以色列一同站立，祝福以色列，与神的心意对齐？正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神对亚伯兰说的：“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让我们一起来看那日，当耶稣啊再来第二次再来前，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阿摩司书第九章第十一节说，到那日，他说我必建立大卫到他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第十二节，是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我们知道以东就是巴勒斯坦以及约旦，当他们开始在分散，在分割以色列地，甚至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分割了圣殿山，神的心意在那里。所以十三节说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揣葡萄的必接续杀走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感谢神，我们也看见以色列的复国，以色列的百姓属神的一波一波阿利亚回到了以色列，回到了耶路撒冷，但仇敌的计谋没有一刻停消过。在以色列那块地方，有多少的战争，有多少的争闹，都在那个地方。但是神的心意乃是要将他们带回到那块地，将他们栽于那块地上，他们不会再从那块地上被拔出来。而他们之所以被拔出来，是因为他们忘了，他们忘了与神的约，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他们不守神的律例典章。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我们都知道，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第三，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他说的是弥赛亚，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第五节，雅各家呀，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非常奇妙的，当你了解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有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敏锐的灵。从2008年开始，就有一波一波一波的回到了妥拉，他们守神的律例典章，他们遵守安息日，这是神与百姓与全世界的人所定定的安息的日子，安息日，他们过耶和华的节期，慢慢慢慢就形成了一种回到妥拉。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 movement， 他在走，正在行走中间，有很多地方都兴起，他们就开始认认真真的读神的话。甚至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散居到各地去，但是他们开始负担起教导的责任，他们把神的话语用希伯来文翻成各国的语言之后，教导当地的百姓。就是以西结书第五章 第五节说到，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的，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神在呼召我们走向光明，那你要如何走向光明呢？诗篇119篇105节说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六节，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在这周的妥拉中间，我们看见神设立了自己的律法，他将那月定为正月，不管在我们的圣经上面翻译成弥赛月、亚比月，但是我们知道那一月就是一年之首。他也制定了逾越节的条例，一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要共取一只。你们要预备无残疾的羊羔，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所以在当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就要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而涂在门的血，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字黑，生命。所以当你在门框门楣上涂上了羔羊的血，就是将你自己的家放在生命的保护伞之下。所以有灭命的天使越过了你的家，即使是有一些埃及人，他们也听到了，他们也将血涂在家的门楣和门框上面，使他们的家庭安全。这是个何等美的景象！在耶稣啊宝血的庇护下，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十个支派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忘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忘记了神的律法，忘记了神的路，忘记了神的话、神的妥拉，他们看不见神的那条正道。但是神应许到了那日，他要唤醒并带回应许地的属神的子民，如以西结所说的一样，枯干的骸骨神使气息进入就要活了，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了骸骨，他说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主对以西结说，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因为神的应许永不落空，所以他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用他的话造了世界，他用他的话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属神的子民，如何能够被分别出来。那是因为你愿意相信他的话语，并且你要听从他的话语而去行他的，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主要带领他们回到应许地，他要使这些骸骨知道自己的身份，他要使他们回到神的律法、神的妥拉。事实上，当神的百姓 离开的这些，就好像死了一样，在他们的生，在他们属灵的生命里面。但是神会将他们的这个枯骨使他们复活，然后他们重新的回到了神的话语。以西结书第20章第12节，神又将他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神说，我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成为证据。所以安息日是属神的百姓，与外邦人不同的，因为我们的神说，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证据。当一个人回转悔改，第一件事他就是要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安息日，不敢反。而我们的主耶稣啊，是安息日的主。马太福音第12章第8节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么安息日就好像是一个戒指一样，所以安息日的主他邀请你来与他一起亲近，来与他一起享受安息日的 shalom 的那种安息。所以他是安息日的主。当神提出邀请，要你与他一起亲近的时候，你可以不要吗？就像我们说的，当总统或是一国之君邀请你来参加他的宴席的时候，你会说我不去。但是我们的神，而我们的神他是高过于这些世上掌权的，他邀请你来与他一起享受安息日。弟兄姐妹，有什么理由让你说我不？这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其中的一个道理。或许你会说，我们不要再去守圣经上前面5本书摩西5经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这5本书的重要高过于后面所谓的历史书啊，这些是后面的历史书，先知书，甚至新约，所有的话都是从摩西5经前面的5本妥拉而来的。神将这些话一一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当我相信神的话，当我知道，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说我必使你蒙福。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愿意自己可以蒙福，得到福分，得到祝福。同样的，神说来与我一起同坐席，与我一起享受这安息日的晚餐，跟我一起欢庆，跟我一起在一起享受我的安息，享受我的笑容。奔波的人生，我们忙忙碌碌，永远忙不完。但是我们的神给了我们属他百姓的证据，每年52个月有52个安息日，我们就花52个安息日，52天与我们的神亲近，什么私人的事情也不做，我们就是享受与神在一起的那个甜蜜，与神在一起的那个舒服，那种平安喜乐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神他要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或许你说我守啊，我守新约啊，但是当你进去新约看的时候，事实上新约耶稣所说出来的更加的生活化的这些律例典章，是比旧约摩西5经神所说的613条律例典章还要多。我们的神是恩典的主，他是一个有恩典，他也愿意等待，他要等待那些失丧的，他要等待他们回转，回到他的话语，他在等待这一天，回到他的话语，走他的道路，其实不难，而是你要不要立定志向，我就是要这样做。有人问我，如果我不守安息日，我明天就会死，那我就愿意守。 乃是我们的神，他不是这样的神，他给了我们一个选择自由，让你选择你要不要与他亲近，还是你仍然愿意忙忙碌碌，正如所罗门王他所说的虚空的虚空，一个贵为这么一个伟大的君王，他说虚空虚空的虚空，人生过了，你留下的是什么？在你的人生中间只虚空一场。但是当你得到神的话语，当你遵行他的话语，当你愿意走他的道，你跟他一起同坐席，神已经将那个最好的祝福、最好的应许放在前头，等待着你和我。这条路不难走，但是在现今的这个时代，真的走起来蛮孤独的。但是我们有信心，因为神他将吹起回到他话语的这个风，使每一个人好像从梦中惊醒一样，好像从醉里喝酒的那个醉中醒了过来，他们愿意回归，他们要仰望锡安，知道神的话语出自锡安，神选择耶路撒冷成为他的居所。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地球上面最中间的地方就是以色列，而以色列的中心就是圣殿山，就是神的殿。当你仰望耶路撒冷的时候，你更重要的是将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面，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这就是我们所要走的，这就是我们要走向前。字句叫人死，唯有经意叫人活。如果你只是念过去就过了，但神他亲自，我们说的一开始神与人同行，讲给你听，这是我的家规，要你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但是人一代传一代忘了，神说我来将它写在石板上面，十条诫律，摩西已经十诫写在石板上面让你们看，让摩西把它写下来。但是人说我不要我不要，你去吧，摩西神对你说什么话你就对我们说，我们愿意去做。然后神说我将我的话语刻在你们的心板上，似乎也没起任何的作用。人家说猪油蒙了心，被油蒙了心，看不到神话语的正，看不到神话语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的耶稣啊，他就降世为人，亲自将日常生活应用在神的话语里面，教导我们，更深一层的带领我们。但是他的依据仍然是神的话语，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他做给你看。他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回到父宝座的右边，他也常常在替我们祷告，他也常常在替我们担忧。他走了，他派遣了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那笔将话语亲自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还要生动，因为圣灵会常常提醒我们这件事情，这条路不可走，那条路你当行，因为通往神的道。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神，因为他将他的话语一个字一个字的叫在我们的里面。当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你就得着生命。就像犹太人在出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之前，在门楣门框上写上海生命，在那个神的生命的保护伞下面，他们安然地出了埃及。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愿意听他的话语，我们就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在他的保护伞下面，让我们的一生 充满了祝福，没有任何的遗憾。弟兄姐妹，我愿意你们一起共勉，将神的话字字句句放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能够行得出来，使别人看见我，知道我是属神的，我是属神的百姓，我是他的儿女，我愿意依据他所说的去做，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来解释这个圣经，圣经不是用来解释，唯有圣灵感动我们，告诉我们，让这些话成为活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为神站立得住，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比路沙巴沙曼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当你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离开了世界，成为圣洁，主，你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被分别出来，我们谨守你的话语，谨守你的律例典章，主，我们不干犯，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主，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主，我之所以愿意听你的话，行你所说的要走的路，是因为主，我爱你，我愿意遵循你的话，主，谢谢你，因为你将话语早早的就给了我们，主，让我们带上安息日的婚戒，这是我们与你立约的证据，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每一个愿意与你一起亲近，愿意进入你安息日宴席的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们，主，将你的话语种在我们的里面，放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遵行你的道路，一辈子我们都不偏离。谢谢主，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